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2年9月25号星期天，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之后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小小离营想回家。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说，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有一天我给一位女士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的时候，她问，现在还有迫害吗？我怎么没听说呢？我说，一直都有。中共迫害法轮功从1999年到现在，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您没有听说是因为中共自己也知道，迫害法轮功是不得民心的，他们不敢把绑架判刑法轮功学员的事公布于众，都是秘密进行的。23年来，中共用内部文件迫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您知道吗？中共在监狱、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等地方使用了上100种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逼迫他们放弃信仰真善人，导致他们伤残、精神失常、被虐杀。根据明慧网的记录，中共的迫害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有电刑、烙刑、锥刑、吊刑、冻刑、烫刑、铐刑、拖刑、捆刑、抻刑等等等等，远远超出了正常人的想象。变态折磨还包括灌大粪、塞辣椒、不让睡觉、钉竹签、轮奸等等，这些迫害今天还在发生着。就在2022年8月15日，在澳大利亚维州中领馆前有一场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熊奇向民众诉说了他的妻子被迫害的经过。他的妻子江永琴是在2022年6月12日被警察从吉林家中绑架走的，之后遭到一种叫做工具箱的酷刑。江永琴原来是浙江理工大学的优秀教师，是3个孩子的母亲。她被从家中绑架走后，被蒙上眼睛，戴上耳机，拉到一个秘密的地点。熊奇说，他们对我妻子启用了闻所未闻的酷刑，叫做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牙签、器械、药瓶、电线、春药等恐怖刑具。在新闻发布会上，熊奇说，他们往我妻子的鼻孔里喷芥末油，塞点燃后的香烟，塞到鼻腔里的烟断了一半，留在他的鼻腔里。后来那半截烟头从我妻子的喉咙里被咳了出来。见我的妻子不屈服，中共的酷刑专家指挥吉林省国保警察动手性侵害，并用上某种仪器。即便发现我妻子来了月经，审讯专家仍然毫无人性地要求继续。熊奇说，省厅的专家在酷刑现场还说，如果不屈服就把工具箱留下来，每天给江永琴来一遍。熊奇在发言时一度哽咽，现场的民众很多人流下了眼泪。听众朋友，这就是近期发生的 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实案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迫害法轮功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法轮功学员张秀兰被网判8年，现生命垂危；黑龙江郭立斌夫妇被劫入狱，遭网判6年半。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被判无期徒刑，任职期间积极迫害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8月23号，山东省青岛胶州市法轮功学员张秀兰在青岛市黄岛区被非法开庭，法院不准张秀兰家属旁听，并将身体已极度虚弱、生命时刻处于危险中的张秀兰网判8年。张秀兰和丈夫刘福喜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的。修炼后，张秀兰的妇科病、关节炎和阑尾炎等疾病都不治而愈。刘福喜严重的神经性偏头痛、胃病以及烟瘾、酒瘾等不翼而飞。刘福喜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做生意不坑不骗，经济效益越来越好。然而，自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张秀兰一家就持续遭到迫害。夫妇二人为躲避迫害，曾辗转外地，流离失所大约5年时间。2016年8月，张秀兰与法轮功学员一起张贴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时被绑架，后被以所谓监视居住放回家。监视居住回家的第二天凌晨，一伙警察闯进张秀兰家中，不顾刘福喜瘫痪在床的状况，非法抄家，抢走大量私人物品。刘福喜在惊吓中身体状况急转直下，不到20天的时间就离世了，终年59岁。2021年12月16号，胶州市中云派出所警察谎称物业人员，敲开张秀兰女儿的家，绑架了张秀兰，使张秀兰的母亲极度恐惧，于第二天就含冤离世了。张秀兰被非法关押在青岛即墨浦东第3看守所至今。今年8月23号，张秀兰被青岛市黄岛区法院非法开庭，并被网判8年，这让张秀兰已经极度虚弱的身体雪上加霜，处于危急之中。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海林市法轮功学员郭立斌和陈希涛夫妇因坚持信仰真善人，均被海林市法院网判6年半。今年5月26号，陈希涛被劫持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郭立斌被劫入牡丹江监狱集训队近2个月。郭立斌和陈希涛夫妇是朴实的农民，以种菜为生。他们修炼法轮大法后，都按照真善忍原则做好人，得到乡邻的认可。然而，他们却因做好人多次遭到中共人员绑架、非法抄家和关押。2021年6月10号，海林市国保大队队长丁玉华带领10几名警察闯入郭立斌家中，将正准备去干农活的夫妇俩绑架并非法关押。9月16号，夫妇两人被构陷到海林市检察院，之后被诬告到海林市法院。12月23号，郭立斌夫妇被海林市法院非法庭审，均被网判6年半，并被勒索罚金5000元。夫妇两人上诉到牡丹江中级法院，又被枉法维持冤判。早在2014年，海林市公安局国保警察到郭立斌家实施绑架抄家，抢走家中现金及物品，折合人民币近20000元，并将夫妇二人非法关押1个月。2018年6月，陈希涛被海林市国保警察绑架拘留15天。同年6月15号，郭立斌在家中被海林市第二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关押在海林市拘留所20多天。据明慧网报道，据今年9月21号河北省消息，河北省唐山市中级法院公开宣判原上海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龚道安自1999年下半年至2020年7月曾任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局副局长、湖北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重案侦查处处长、湖北省咸宁市政法委书记、市公安局局长、公安部技术侦查局副局长、局长、上海市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等职务。龚道安任职期间积极执行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灭绝政策，有七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上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骚扰。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龚道安仅在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时绑架骚扰法轮功学员560人，关洗脑班9人。其中2017年下半年绑架30人，骚扰16人，关洗脑班2人。2018年绑架62人，骚扰24人，关洗脑班4人。2019年绑架126人，骚扰65人，关洗脑班2人。善恶有报是天理，龚道安以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方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50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国纽约上周法轮功学员在卡纳霍哈里街会传真相；印度法轮功学员在偏远地区传播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9月10号，美国纽约的卡纳霍哈里镇举办了一年一度的街会，法轮功学员也前来设立展位，把法轮大法的福音带给这里的民众，并让民众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位于美国纽约上州的卡纳霍哈里镇是莫霍克河上的一颗珍珠，有近300年的历史和文化，这里民风淳朴，很多人都信仰基督教。这次街会是历年最大的一次，有100多个展位。在法轮大法的展位上，法轮功学员们全程演示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优美的练功音乐，平静祥和的氛围吸引了众多民众驻足观看并询问。一位年长的女士被美丽的小莲花所吸引，来到法轮功展位前，法轮功学员向她讲述了小莲花的来历、法轮功的美好以及法轮功在中国大陆长期受迫害的真相。她听后非常震惊，表示要把资料带回去仔细阅读，还要分享给其他人。一位年轻女士被优美的法轮功功法所吸引，法轮功学员向她推荐法轮功的主要著作《转法轮》，并教她学练第五套功法《神通加持法》。临走时，她记下了法轮功学员的电话号码，表示要继续学练另外四套功法。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下旬至7月初，一位印度法轮功学员在印度偏僻的特里普拉州的17个地方举办了超过40场法轮大法教功班，其中包括15所学校，还包括一所大学和一座寺庙。特里普拉是印度最小的州之一，位于印度东北部一个地理位置偏僻的地方，最初只有一条主要高速公路，后来才铺设了铁路。法轮功学员随身携带了大量的法轮功书籍和真相资料，搭乘火车到特里普拉州。当地民众善良、真诚和乐于助人，但只有少数人听说过法轮功。一位学校的校长在收到法轮功学员捐赠的英文、印地语和孟加拉语的法轮功与转法轮书籍后，表示欢迎法轮功学员在学校举办教功班，人们都很高兴听闻并学练法轮功。校长在信中说，衷心感谢2022年5月15号至17号在我校举办了3期法轮大法教功班的法轮功学员，他仿佛是上帝的天使来播撒真理的种子，告诉我们真善人原则。 我们希望并相信，在这个充满压力、紧张、暴力的世界里，修炼法轮大法，修炼真善忍，能帮助孩子们形成积极的心态，做一个好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241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中共打压法轮功的真正原因。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7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6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3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3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10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3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 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李颖还是个就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孩，有一天学校老师让她上了一辆汽车，她被带去一间度假中心，李颖就被关在那里不能上学了。一个小学生为何不让上学？李颖在度假中心遭遇了什么？从李颖的故事里，我们会窥见怎样角度的中国？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小小李颖想回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2002年，李颖才刚上小学五年级，开学没有多久的9月17日上午，还在上第三节课的李颖让一位教导处的王姓男老师给叫了出去。王老师引着李颖一边走一边说：“你去学习学习。”李颖纳闷地问：“为什么让我去学习？还有别的同学吗？”王老师并没有回答李颖的问题，依然说：“你去学习学习就行。”然后这位王老师拽着李颖上了一辆停在校园里的黑色轿车。李颖被拽上车后，发现车里已经坐了四位大人，可这些人李颖一位也不认识，而车里这几个陌生人也全都不说话。这种沉默让李颖格外的害怕，他不知道自己将被带到哪去，不安的他只能在车上默默地坐着。那时的李颖才是个10岁的小女孩啊。车开了15分钟，停在了一个陌生的地方，门口有两个警察守着。李颖下了车，跟着这些大人走进屋。走着走着，李颖意外地听到妈妈的说话声。惊讶的李颖顺着声音跑过去，却看到妈妈衣衫凌乱，穿着拖鞋在一间屋里站着。发生了什么事？李颖走进屋，不一会儿屋里其他人都走了，只剩下李颖和妈妈，以及一名帮李颖妈妈做笔录的国保人员。这时李颖才知道自己是被带到了北京昌平朝凤庵的一个度假村，表面上是度假村，实质上是专门为法轮功学员开的洗脑班，是一个黑单位，是以各种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用的。到了晚上8点左右，他们要把李颖妈妈带走。李颖吓坏了，他亲眼见过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手段，所以他紧紧地抓住妈妈的胳膊不放，不许任何人靠近妈妈，谁过来他就连踢带踹地跟他们拼，绝不许他们把妈妈带走。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他们开始跟李颖谈条件，说可以让他一个月见一次妈妈。李颖不答应，他们又说一个星期见一次。说着说着，他 他们就强行把李颖妈妈给带走了。望着妈妈远去的背影，李颖不知道妈妈会被带到哪儿去，她的心里酸酸的。妈妈被带走后，李颖被单独留在了洗脑班，这些人就轮流播放各种污蔑法轮功的东西，强迫李颖看，并威胁她说不转化就不让上学。转化的意思就是放弃修炼法轮功，放弃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李颖被强迫看那些污蔑法轮功的材料，直到晚上10点多，他们才放开他，但是却不让他回家，强迫他住在那儿。听众朋友，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待在这般不友善的陌生环境，这对一个10岁的小女孩来说是多么恐怖的一种处境啊！李颖感到无比害怕，于是她要求说放她出去，要不然就让她的老师来陪她。李颖天真的想，老师不可能来陪她，所以他们就会放她回家。然而没想到这些人神通广大的，竟然这么晚了还能把李颖就读的城北中心小学的班主任胡静之老师给找来。他们把胡老师和一个做负责转化工作的人和李颖安排在了一个屋里，胡老师就这样陪了李颖一晚。10岁的李颖接下来会受到什么样的待遇呢？洗脑班会放他出去吗？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事情或许可以从去年的元旦讲起。去年，也就是2001年的元旦，那天下着小雪。早上8点多，李颖跟着妈妈，还有从河北来的外公、外婆、两位舅舅，还有小姨，一家7口人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游客川流不息，他们在广场上打开了自己制作的横幅，横幅上面有几个大大的字写着法轮大法好，同时他们7个人也一起齐声高喊着法轮大法好。这条横幅是用大红布做的，有2米多长，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是黄色的，红底配上黄字很是显眼。李颖那时也跟大人一样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李颖稚气的声音格外特别，她大声地喊着，似乎希望自己的声音能够响彻云霄，让天上地上所有的人都能听见。在他们7人高喊法轮大法好后，很快的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伙便衣，抢走他们的横幅，并且不由分说地把他们一家都按倒在地上。当时李颖被压在了最下面，护在他身上的妈妈被打得眼冒金星，李颖则整个人贴着地歪着脑袋。这时他看到一个便衣用拳头狠狠地猛打外公的后背，出拳之猛似乎毫无顾忌，而另一个便衣穿着皮鞋踩在了他大舅的头上，然后像捻烟头一样来回的捻。当时李颖就看到大舅的耳朵被踩出了血，可是他大舅却很坚强，他不仅没有喊疼，嘴里依然一遍遍高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大舅这个喊声深深烙在了李颖心里，而李颖也同时看到了有那么多游客围观，看到了这一切。
因为爱你而来，
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叫《为你而来》，歌曲讲的是来自英国、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澳洲等12个国家的36位西人法轮功学员，他们在2001年相约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在广场上合影留念，然后坐下来盘腿打坐，并展开一条写着真善忍的大横幅。20秒之后，几辆警察的面包车呼啸而至，车喇叭像疯了一样嚎叫着。一名来自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 Zedong Delnicky 打开了藏在腿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的小横幅， Zedong 高举着小横幅，然后向广场的开阔地带跑去。他一边跑一边用带着洋腔的中文大声地喊：美国知道，欧洲知道，全世界知道，法轮大法好。Zenon 声嘶力竭地边跑边喊法轮大法好。三个警察过来将 Zenon 踢倒在地，一个大块头警察用拳头击打他的脸，把他打得鼻骨骨折。几分钟后，他们全部遭到中共警察逮捕。后来，中共当局因为害怕全世界都来关注这场对法轮功的非法打压，于是在关押他们24至48小时后，将他们释放。李颖妈妈是在1998年开始跟着外公学练法轮功的，两个舅舅与小姨也全都修炼法轮功。当时的李颖才6岁，却因为经常生病，身体弱得连幼儿园都无法上。他跟着妈妈修炼后，这几年他已经健康的连一片药都不用再吃了。修炼法轮功的好处，李颖是有亲身体会的。当1999年中共政权开始对法轮功镇压之后，李颖妈妈与外公全家也希望让中国的百姓们能跟世界上其他人一样，都知道法轮大法好，不受中共造假宣传所欺骗。于是他们决定到天安门拉横幅，这次已经是外公全家第3次上天安门了，李颖则是第1次。外公全家前2次上天安门之后，他们都遭到了严酷的折磨。这次李颖的外公和两位舅舅在派出所依然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后来眼看着这样还不能迫使外公与舅舅转化放弃修炼，他们就判了外公与小舅2年刑，而李颖大舅则被判了3年劳教。外公一家是河北怀来县人，从天安门被拉走的隔天，李颖的小姨就被带回到河北怀来看守所。因为小姨认为自己没有犯法，拒绝审讯，不报自己姓名，她被男犯人扒衣服、泼冷水，光着脚在雪地上冻。小姨因此绝食抗议对她施加的非法迫害，她绝水绝食，11天之后，小姨已经是命在旦夕，看守所才赶紧放了小姨。幸好的是，小姨在离开看守所之后，命在旦夕的她随着修炼法轮功又逐渐恢复了健康，而李颖的外婆却下落不明了1年多。康复后的小姨去年6月时又和李颖妈妈两人因为给人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又让警察给绑到怀来看守所里了。这次小姨被吊铐的昏死了过去，并且口吐鲜血，全身是伤，小姨的一把头发还被拽掉，露出了白白的头皮。后来小姨被骗到高阳劳教所，没经任何手续就遭到了非法关押，不让她出来。而李颖妈妈也因为绝食抗议迫害，已经奄奄一息的她生命垂危，昌平派出所不敢收，李颖妈妈这才被释放。她东摇西晃地走出了怀来看守所。然而被放回家2个多月，李颖妈妈就被通知到唐山第一劳教所去。原来李颖的大舅在9月12日时被送到了这里， 但是十天不到，也就是9月21日，李颖大舅就被折磨致死了。李颖妈妈看到已经整理过的大舅身上有伤，眼角湿润，已经清洗过的两个耳朵黑紫，嘴唇也有血。李颖妈妈往大舅右耳孔用手一摸，发现全是血。她又突然一把拉开遗体的上衣，发现左胸上方有一条长10公分的伤口，肩膀到后背大片青紫，但死亡证明上却写着因肾衰竭正常死亡。劳教所逼着李颖妈妈在协议书上签字，李颖妈妈要求法医验尸而拒绝了。2001年时，李颖才9岁，她的人生里竟然就已经经历了这些。那是李颖爸爸被迫下岗，后来还跟妈妈离婚了。现在的李颖10岁了，她被拘留在洗脑班里，外公、小舅、小姨都被关押，妈妈也不知道被带到哪里去了。善良朴实的大舅去世了，李颖想起自己再也不能亲耳听到大舅高喊“法轮大法好”的声音了。在洗脑班第二天早上，李颖一起来，他们不让李颖上学，继续强迫李颖看各种污蔑法轮功的录像。后来李颖说自己困了不看了，有人就拿出录音机逼李颖听录音，李颖不想听，一边跟他嚷嚷一边去关录音机。那人用胳膊挡着不让李颖关，并且嚷了起来说，你不转化不签字就不让你回去上学。接着又有人过来让李颖写与法轮功的决裂书，李颖拒绝，这人就写了一份让李颖抄。没想到10岁的李颖却回这人说，我大舅死了都没写，我也不写。眼看着李颖拒绝转化，这伙人竟然开始不让李颖睡觉，到半夜1、2点钟都不让睡，用这种方式来折磨一个10岁的小女孩，想让她就此屈服。一天下午，他们再度升级压力，把李颖反锁在一间小屋里，然后4、5个人围着李颖，给她讲各种污蔑法轮功的洗脑理论。李颖便跟他们讲她大舅是如何被迫害死的。虽然幼小的李颖说是说不过这些受过专门训练的大人，但是练功让李颖从一个病娃变成一个不用再吃药的健康孩子，这是他亲身体会的。而他亲眼看到大舅被打时的残忍，这一切与真善忍又是多么强烈的对比。这些人说服不了李颖，更不让李颖离开。几个大人一个个凶巴巴地继续围攻李颖这一个刚刚上5年级的小孩，直到吃饭时他们才开门放了李颖去吃饭。但是李颖走到哪儿，身后都有2、3个人跟着，这种几个大人如影随形地跟着，更是一种让人不能喘气的压力，不断地往李颖心里压。为了让一个10岁的小孩放弃修炼法轮功，这群人精心策划，步步升级地折磨对付李颖。就这样，经过1天、2天、3天，8天后，李颖想上学，他屈服了，于是签了字。签字后，李颖可以上学了，但是仍不能回家，仍得待在朝凤庵这个洗脑班里。每天学校用车接送李颖上下学。李颖讨厌极了那个地方，她不想住在那里，但每晚仍无奈地必须回到那个恐怖的地方。李颖想起妈妈被绑架前曾帮她办了一个全托的小饭桌，于是李颖提出去小饭桌住。小饭桌就是父母忙碌时可以代管小孩的私人机构，管吃管住。后来洗脑班的人答应了，但是在离开那儿的前一天晚上，一男一女又把李颖叫去关到一间屋子里， 他们要李颖再做一次口头保证不修炼法轮功，但是李颖不想说，于是他们就坐在旁边眯着眼睛等着，意思就是不说就在这熬夜，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睡觉，然后才可以去上学。一直熬到后半夜，一心只想离开那里的李颖实在困得不行，就又一次违背了自己的意愿，违心地做了口头保证，这时他们才把李颖放了。听众朋友，对一个修炼法轮功的十岁小女孩，就动用这样的人力、物力与心力来对付她。那么，自1999年来，面对上亿修炼法轮功的老百姓，中共政权是花了多大的国家财政与资源来迫害自己国家的百姓的？李颖在洗脑班时待了3周左右，他是在2002年9月17日从学校被带到洗脑班的。原来就是在那天，李颖家里遭到一群国保人员闯入，他们像土匪一样翻箱倒柜后把李颖妈妈和外婆从家里带走，而同时李颖也从学校被带到了洗脑班。李颖离开洗脑班时，不知道妈妈与外婆被关在哪里，对他们的情况一无所知。而李颖在小饭桌的日子也没有很久。2003年1月19日下午，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又把李颖强行送到了昌平敬老院。昌平敬老院很偏僻，是在一个山底下，离学校很远，有近3公里地。李颖每天都得步行上学。冬天时，学校放学的时候，天都已经黑了。回敬老院的路上没有路灯，李颖走在人烟稀少的路上，心里直哆嗦。有时风一吹，树就摇晃，好像有鬼一样，让特别怕黑的李颖心里发怵。他不得不畏缩地一步步往前走。李颖多次向敬老院反映，提出骑自行车或是搭公交车的要求，但他们都不答应。这时李颖特别想念妈妈，因为除了妈妈，再也没有人会重视和关心她。而此时李颖妈妈在哪儿呢？自那天她和外婆从家里被绑架到洗脑班，后来又以李颖妈妈讲法轮功真相为理由判了她7年刑。被关进监狱的李颖妈妈更不可能把李颖接回家照料呵护她了。在敬老院的李颖进出都必须取得核准，而她要求去见妈妈都被拒绝。所以李颖只能一个人在山脚下的敬老院里孤独地望着天空。
是觉着真
朋友，这是由关桂敏先生所演唱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歌词里面有一段是这样的：我问那南来北往的大雁，你可知道它们在哪里风餐露宿？我问那蓝天上悠悠的白云，你可知道为什么它们有家不能回返？大雁告诉我，朋友，为了唤醒世上沉睡的人们，他们还在承受着苦难。在敬老院里，就李颖一个小孩，有时放学晚了，饭凉了，也没人会给他热饭菜，李颖就得凉着吃，菜不够就吃水泡饭，饭不够就得饿着。有时敬老院甚至忘了给李颖打饭，他也只能默默承受。李颖觉得自己连一个乞丐都不如，因为乞丐至少还有自由。李颖时常想，妈妈呀，你快飞出来吧，你一出来我就不用在这鬼地方待了，在学校也不用搞特殊化了，不用这样孤独一人了。在敬老院里的老人定期都有人来看望，只有李颖好像被这个世界抛弃了一样，从来也没有人来看过他，因为他的亲人不是被迫害死了，就是被关押了。李颖手里少少的几封信，是他想念妈妈时最大的慰藉。
儿童节快到了，妈妈祝你节日快乐。我们好久没联系了，晚上打了几次电话也没人接。你过得好吗？有零花钱吗？挂号信特别贵，下次写信最好是邮平信，也能收到。不要用你的早点钱给妈妈邮信，记住，早点是要吃的，有个好身体，妈妈就放心了。每顿饭一定要吃饱。妈妈看你的照片，比以前瘦多了。妈妈照顾不了你，让你受苦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学会洗衣服，睡觉前刷牙，避免蛀牙。我现在的身体可比上次接见的时候强多了，最起码可以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了。放心吧，以后我们可以用电话联系，在敬老院帮那里的爷爷奶奶干点活。
这是2004年5月下旬李颖妈妈在天堂河女子监狱中给李颖信的部分内容。在这封信里提到的接见，是李颖在洗脑班与妈妈分开之后唯一一次再见到妈妈。这一天是2004年2月16日。李颖记得特别清楚，李颖小舅来带她去见妈妈，这别提让李颖有多开心了。然而小舅同时告诉李颖，小姨去年被迫害死了。去年的元月，劳教所把骨瘦如柴命在旦夕的小姨送回来，回来后的小姨大脑已经痴呆，连外公和外婆都不认识了，浑身上下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两个月后就死了。再见到李颖，李颖妈妈还没高兴多久，听到小姨也被迫害死了，她瞬间哭了，哭得那么伤心。李颖看着被折磨得不成样子的妈妈，头发白了一半，老了很多。昔日那个年轻漂亮的妈妈不见了，李颖只想哭，但又怕妈妈难过，只好强忍着泪水。半个钟头的接见很快就结束了，狱警看出李颖内心的悲伤，安慰她说， 妈妈在那里过得很好。但是李颖知道这只是个谎言。后来李颖特别后悔，那天她难过的没有好好看看小舅，因为再过几天小舅就会被绑架，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在那年年底，两个陌生人用车把小舅的遗体送了回来。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一天是自己最后一次看见小舅了。后来有人知道了李颖的遭遇，在敬老院待了两年多后，李颖辗转地由法轮功学员接去照顾。有人问李颖：“孩子，你现在最希望的是什么？”听了这个问题，眼里有着过于成熟和忧郁的李颖，她沉默了许久，然后她说：“我很想念妈妈，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对好人的迫害。我怕妈妈也像小姨和两个舅舅那样被他们给杀害了。”听众朋友，您还记得2001年元旦，李颖一家七口在天安门广场上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吗？这是他们全家最后一次的团聚。他们一家惨绝人寰的遭遇，就仅仅是为了让中国的百姓也像外国人一样能够知道法轮大法好。而在那天的记忆里，李颖还记得，当他们都从天安门广场被拉到一辆满是大法弟子的大车上时，他开始带头高喊着：“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一路上李颖喊一声，其他60多位大法弟子跟着喊一声，就这样他们喊了一路。
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来吧，孩子终生伴着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